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城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我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系统神学。今天我们来到这一课程的第四讲，我们会一起探讨神的属性。当你在生活中面临挑战，面临挣扎和痛苦的时候，你会从哪里获得安慰和帮助呢？基督徒应当可以喜乐和蛮有信心地从神那里获得安慰和帮助。这不仅仅是因为神的存在，他在那里，更是因为神的性情，就是说他是一位怎样的神。我们在圣经里面提到，真神与其他假神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真神对我们说话。神过去透过写下来的启示，也就是圣经，蛮有恩慈地向人类启示他自己，并且最后神的道还成了肉身，也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也讲到神的启示是真的、可信的、足够的和必须的。神的话语不会也不可能带领我们走向错误的人生方向。神的话语是我们的最高权威，是一切关于信仰和生活的最高判断准则。注意，不是教会，不是理性，也不是个人的经验或者直觉感受，而是神的话语才是我们判断的最高准则。在今天的课程当中，我们会尝试回答一个问题，到底有没有神呢？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有，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到，圣经并没有花时间去证明神的存在，圣经只是简单的预设了神的存在。神的存在是圣经的预设前提，就像物质的存在是唯物主义的预设前提一样。圣经认为神的存在就像重力的存在一样，是不需要花时间去证明和辩驳的。我们可以拒绝承认，我们可以忽视这一宣告，我们也可以假装神不存在，但同样我们需要为此承担风险。无论哪一种世界观都有一些预设前提。正如我们之前讲过的，基督教的世界观包括了两个最基本的需要信心去接受的预设前提，一个是神的存在，一个是神不沉默，也就是说神对我们说话，这两个预设前提。但如果有人问你，你怎么知道神是存在的，你怎么回答呢？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会说我们相信神真的存在，因为神向我们这样启示了他自己。神透过受造的世界以及神对这个世界的护理和保守，向人类发出了普遍的启示。透过新旧约圣经中的预设前提告诉我们神是存在的。神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自地向我们显现了他自己。神透过他的话语和圣灵所成就的救恩向我们启示了他自己。圣经也这样证实了这一点。在约翰福音17章3节，圣经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而约翰一书5章20节则这样说，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所以在罗马书的第1章，保罗就告诉我们， 神早已向所有的人启示了他自己的存在。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在二十节，保罗进一步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神的存在是明显的，并没有被隐藏，而是可以清楚明白的。人没有理由说我不知道世上还有神，整个受造界都在大声见证和呼喊着创造主的存在。是谁赐下雨水和阳光呢？是谁晚上用黑暗遮盖了地面，并且早晨又揭开帷幕让阳光普照大地？是谁分开了大地和海洋？是谁分定四季让花朵有开有落？是谁让天上有繁星点点？我们可以继续地问下去，但是最终我们应当在整个自然界的秩序和美丽当中认识到，背后有一位很有智慧的创造者。我不知道你是否看过 BBC 拍的一部纪录片叫《行星地球》，我也有一段时间非常喜欢看这个片子。这套纪录片以非常吸引人注意的方式，以精巧的构图向我们展现了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有多么美好，有多么伟大，有多么复杂和多元。但是整套片子却一点都没有提到上帝，对吗？为什么呢？虽然神透过自然界向我们启示了他的存在，但是保罗也进一步的告诉我们，因为人的犯罪堕落，所以人有意识的压制内心对真理的渴望和明明可知的道理，却要相信谎言。所以堕落的人会选择去敬拜这个受造的世界，而不是去敬拜这个世界背后的创造者。不仅受造的世界在告诉我们神的存在，我们的良心也在告诉我们神的存在。因为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所以神的形象中也有道德的部分残留在我们里面。虽然我们的道德和良心是不完美的，因为我们都因为始祖亚当的犯罪堕落而败坏，不再能够正确地彰显神的形象，但是人的良知、人对公义的盼望、对知识和真理的渴慕，都让我们意识到其实有一位造物的主。虽然无论是被造的自然界还是我们的良知，本来都应该引导我们去确认神的存在，但是因为人的犯罪和堕落，我们都压制了这明明可知的真理，反而相信谎言，以至于基督徒不得不证明神的存在。这些证明呢，都是尝试想要和说明相信神的存在是一个合理的结论，而不是一个超乎理性的结果。神不是我们想象出来的朋友，对真神的信仰不是迷信，也不是神秘主义。我需要提一下这些证据，这个证据是打引号的，我需要提一下这些证据，因为他们不但是系统神学课程的一部分，而且也属于护教学的一部分，所以我不会深入的去探讨这些证据，留到以后的护教学课程再来探讨。这些证据并不能够让我们完全的认识神的属性，包括神的全能、神的位格或者是神的主权。这些证据只是为了帮助我们明白相信上帝是合乎理性的，但是并不能够完全地告诉我们神究竟是怎样的一位神。这些证据都不能够让你认识和信靠耶稣基督。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普遍启示与特殊启示。所有关乎神的知识都是来自神的启示，虽然我们永远不能完完全全地认识神的各种丰富，但是神透过他在创造中的启示向我们展现他自己。整个的受造界是神荣耀的舞台， 这个世界不可能是没有神的。我甚至可以说，如果我们追究到底的话，世界上没有纯粹的无神论者，只有对神的本质有不同认识的人。我们要区分神透过受造的世界普遍性的向人类所启示的关于他的知识，和神特别的启示的关于他的知识。这两种启示一般被称为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普遍启示在所有的时空中，无论一个人身处何地，身在何时，都可以知道的关于神的知识。这样的知识是神毫无差别地赐给所有人类的，透过在受造世界普通日常的生活就可以获得。诗篇十九篇一到二节，罗马书第一章十九到二十节，还有第二章十四到十五节所说的就是这一类的启示。特殊启示则是神透过特殊的行动或者言语所启示的自己，尤其是神透过写下来的成文的特殊启示和道成肉身所启示的自己，也就是圣经和耶稣基督。那么普遍启示告诉我们什么呢？有很多经文告诉我们普遍启示的作用，我会读两段经文给你听。听完之后呢，你觉得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普遍启示给我们哪些关乎神的信息？首先，第一处经文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八到三十二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真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是知道神断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这是我给你读的第一处经文。接下来我给你读今天的第二处经文，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二到三十一节。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呐，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喂食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 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它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它。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手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愚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弟兄姐妹，刚才所读的这两处经文，这些经文告诉我们，普遍启示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神的哪些特性呢？帮助我们认识到有一位神，神是造物主，神是永恒的，神是先存的，神是不可见的，蛮有能力的。神虽然在宇宙之外，但是却在宇宙中做工。神护理和维持一切，神是一切道德和价值观的源头。圣经说，这一切我们原本就应该知道，因为我们都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我们都生活在神所创造的世界里。有一些神学家走得更远，比如说阿奎那和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们，他们认为说，凭借理性和普遍启示，我们都可以认识神是怎样的神，认识神是谁和怎样做事。自然神学就是由此而产生的。自然神学的神学家们认为，不需要透过圣经，只要透过自然界，人的良知和理性就可以完全的认识神，特殊启示因此是不必要的。但是保罗不这么看，在罗马书第一到第二章，保罗指出，犯罪堕落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人拒绝神，明明可知，但是选择不知，反而相信谎言。所以改教家们，比如说马丁路德，在《意志的捆绑》这本书里就指出，人的意志也受到了罪的影响，人的理性和意志也是堕落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凭借普遍启示到神那里去。虽然理性、良心和自然都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神，但是因着堕落所带来的拦阻和欺骗，我们需要特殊启示，也就是圣经，也需要圣灵所做的重生，才能清楚地认识那些关于神的真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普遍启示有什么作用呢？普遍启示清楚地证明人是有罪性的，人不能够逃避神的存在，整个受造的秩序都在像一支重金属乐队一样向我们呼喊着神的存在，但是我们却选择不看、不听和不想理解。神创造了你，你需要对神这位造你的主负责。我们当然可以当作他不存在，我们可以一门心思地相信其他人所告诉你的，也就是神不存在。但是我们选择不相信，并不能够改变神存在的事实。在每个人的里面，我们的良知也同时在不断地告诉我们这样的信息。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好，那今天呢，在系统神学的第四讲，我们之前其实已经花了两堂课去研究圣经论啊，就是圣经的正典性以及圣经的基本属性有哪些。透过两堂课呢，我们就对圣经整体的框架有一点点的了解。那今天呢，我们就会开始学习神的属性。那神有哪些属性呢？当然在学习神的属性之前，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解决，就是到底有没有神。
嗯，
这个问题很重要。如果都没有神，我们去研究神的属性，那不是一个虚无的话题吗？ 对吧、
嗯、
所以到底有没有神呢，这个问题有没有困扰过我们，尤其是我们身边的一些非信徒朋友跟我们去质疑跟我们争论或者向我们发问的时候，他说到底有没有神，或者说他直接说没有神的话，我们怎么去回应呢？
嗯，我想很多人对于神的认识有自己不同的看法。
嗯，
那有些人就说没有神，因为肉眼看不见嘛。
嗯，
所以他们会否认神。还有呢，有些人呢会觉得神有很多种，像
泛神论。
对，泛神论就好像民间信仰里面的什么关公啊、菩萨呀、啊、这些、
嗯。
所以呢，每个人对神的认识是有不同的。但是我们相信的神呢，是跟我们人所认为的神是不一样的，这个是颠覆了我们的一个思想吧。对我以前也是这样子。
嗯，如果一个人他还在用说，我肉眼看不见，我看不见，所以神不存在。其实我有一点觉得很无力去跟他争论，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人的眼睛他的视野是有限的，对不对？
嗯，
包括人的听力。你们知道我们是做音频的，人的听力只能听出某一个波段的声音。
嗯，对，
超过这个频率的，不在这个频率区间的声音我们是听不到的，我们怎么能说我听不见，所以这个声音不存在，这简直是掩耳盗铃，
对
不对？对，
不过呢，我们也需要理解，就是我们今天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吧，我们的处境就是我们从小到大接受的都是唯物论。
嗯，
我们接受是唯物主义，所以呢我们都在嘴巴上说没有神，就从小到大接受都是这样子一个观点。那今天你对待一个无神论者，然后你去跟他讲有神，对他来讲他确实觉得我难以置信，我没有办法接受。
嗯
嗯，
因为我能够接受的就是进化论。但实际上我们如果去把进化论也好，有神论也好，创造论也好，甚至包括科学也好，我们把它放在一起来去看待，就会发现它其中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这个资料里面提到的一个圣经的预设的问题。
嗯
嗯，
这其实是对每一个这些观点，真的是你研究起来的话，它都是有一个预设，包括进化论、
嗯、
进化论也是一种预设，就达尔文进化论的发明者嘛，他在生前其实曾经就写信给他的家人说，他的进化论只是一个假设。
嗯，
而且呢，今天这个世界就是包括科学界，其实有很多科学家已经把这个进化论给否决了。否决的原因就是他要证明这个进化论的存在是很难的，甚至比这个证明创造论更加难。因为创造论我们今天这个课就接下来会提到一个普遍启示嘛，但是进化论没有啊，你根本找不到这个进化论的证据。还有你包括科学，你说你相信科学是真的没错，但是科学它也是假设啊，它提出一个假设的观点，然后去证明它这个观点是正确的。所以你会发现科学到了一个地步，它常常是不断的在推翻前人的假设，它有一个新的假设出来，新的证明出来。所以呢，你真的把这个东西放在一起去看的话，会发现一个非常奇妙的东西，就是恰恰是这所有的假设当中，唯有创造论是最容易证明它是真的。
嗯，
你只要去看这个普遍的启示就够了。
对，唐曼提到了普遍启示呢，是这样子，就是如果你跟一个人去提说神，他会说神不存在，你向我证明神是存在的。那关于普遍启示呢，我们会这样说，证明神存在呢其实是很难的，但是证明神不存在呢更难。
嗯，
所以我们透过肉眼可见的万事万物，就向我们显明有一位创造主的存在。那思雨呢，你会怎么去看待我们今天这堂课去探讨神的存在以及普遍启示带给我们的思考？
嗯，就是透过神的普遍启示呢，就让我认识到神的一个特性吧。
嗯，神的特性。
嗯，因为神他是创造的主、嗯、也让我认识到神他的永恒吧。
嗯，
还有其他，因为这课里面提到有很多，比如说神的不可见，还有蛮有能力的。
嗯， 嗯，神的不可见，神蛮有能力。
对，但是呢，我想分享的就是，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是不能借着普遍启示去 真正到神那里去的。
好，你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
因为呢，虽然呢这些自然界，虽然这些人的良知理性可以帮助我们去认识神，但是呢如果我们不是透过圣灵的重生，不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拯救，我想我们是没有办法很清晰地认识到神的存在，甚至说认识神他的本性他的属性。因为按照我们人的这个堕落的本性，我们是拒绝认识神，我们是会说谎，我们会抵挡神的。
对，是的，因为我们的罪性嘛，由于这个罪性就使我们的理性已经被污染，那这个被污染的理性本身就是拒绝认识神的，是与神为敌的。唐曼我自己在信主初期的时候就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那是在信主之前我也常常在去思考，哎，宇宙万物为啥这么奇妙啊，但是我从来没有因为思考宇宙万物的奇妙来到神的面前。可是当我信主的时候，我再抬头去仰望天空，看到包括这些花花草草、植物、人自己本身这么奇妙的时候，哎呀，我突然就有一种幡然悔悟、恍然大悟那种感觉，突然就觉得，哎呀，其实我们真的是稍微的去思考一下，这些奇妙的宇宙和大自然中的一切动物、植物究竟是哪来的？那实际上很简单啊，如果没有一个创造主，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奇妙的万事万物呢？但是有一点，这是因为我信主了，所以我幡然悔悟了，我能够去明白过来说，哦，原来我习以为常的这些东西的背后都是有一个造物主。可是当我把我这种观点去跟那些不认识神的人，我去跟他们分享的时候，他们也并不这么认为，他们的理性仍然会觉得，哪有这么简单呢？你觉得，看一下这个宇宙万物，我就能够相信有一位神了？这也太简单了吧？就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他们所谓的简单是太难，就是太难透过这个宇宙万物普遍启示来去认识神。但是对基督徒来讲，就非常的容易。
对，神起初造我们的时候是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去造的。当我们披戴着神的样式，承载着神的形象，看到神所造的万事万物的时候，会激发我们去赞美神，向神歌颂。但是随着人的堕落和犯罪呢，我们承载神的形象变得模糊不清了，我们不那么像神了，甚至呢会与神背道而驰，就会造成我们很麻木。我们看到了神所造的这一切，包括我们自己也是神所造的，我们有眼睛但是我们不看神，我们有耳朵但是我们听不到神的声音，我们有理性但是理性会让我们趋向于去编织谎言，这就是我们的真实处境。但是这并不能去否认神的存在。今天呢，在我们去探讨神的属性第一课的时候，神到底存不存在呢？我们会告诉你，神真的存在，神不但存在，神还有他的属性。那么神的属性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在下一课的时候会去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和探讨神的属性，也盼望我们越来越多的去认识神。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会。
圣经来告诉你，是上帝创造了天地，耶和华说有就有，命里就立，是他创造了每个生命。圣经来